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也是非常的期盼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于牧师呢跟我们分享，在创世纪49章里面呢讲到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的遗嘱。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迦德，迦德呢，当时他在12个支派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很肥美，所以呢，他们就先把家眷留下了，他们也和自己的兄弟们一起去征战。虽然他们分到的地呢，非常的好，看上去非常肥美。他们在那里，他们的祖辈也生活了几十年。后来迦德所处的地方呢，就成为了被外敌啊首先攻击的一个支派。迦德虽然这个名字叫幸运，但是呢，他确实是抽到了这样一块地，每日被仇敌攻击，就是因为敌人经常的攻击他们，以至于他们的后代呢，确实在这些征战中啊成了一个英勇善战的支派，也可以算是他们的一份幸运吧。那上一次呢，牧师跟我们接下来讲，就是迦德的他的一个兄弟啊，他们俩常常呢是名字被并列在一起讲的，那就叫做雅舍。那我们说雅舍，他的意思是幸福啊。雅各呢在这里预言啊，雅舍所抽到的这块地呢是出肥美的土产。创世纪49章20节呢特别说，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那问题来，就雅各为什么这样说，雅舍所出的地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君王的美味什么意思？
给君王吃的吧，好吃的东西吧。
那可能我们都这样想是吧？
贡品
啊，就这样想。但是这刚好相反
啊，
刚好相反。雅各所讲的这句话呢，不是这个意思。
哦，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抽签抽到了地，不公平嘛？他应该经过他哥哥在奋斗当中，才能够建立自己的人生。那他就不用奋斗，就这么肥水流进他的地是吧？就是有时候这样的，上帝是特意的祝福某一些人，特意的祝福你，赐福给你。你说你是运气好，不是，是神特意的祝福你，但是是有神期待你的任务的。那我们来看君王的美食是什么观念？原来啊，我们就有印象吗？在雅各他下埃及的时候，当时候约瑟在埃及里面当宰相是吧？埃及王都给了约瑟的权柄管理所有一切的事情。前面7年丰收，他就为埃及王收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食物是吧？然后马上来了7年的荒年。所以很多人就跟他买粮食，他就把其他的埃及里面很多人的地都弄过来给皇帝了。那然后呢，他爸爸整家人下去嘛。那当时候他们见约瑟的时候，圣经说啊，那个荒年才过了2年，还有5年。有印象的话，我们看了那个45章嘛，创世纪45章，16节叫风声传到法老，说约瑟的兄弟都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欢喜啊。哎呦，约瑟的这个兄弟来了，你什么时候欢喜啊？欢喜什么？
觉得来了这么多人吃他们的
啊？怎么欢喜呢？
就好像家里来客人了，高兴。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约瑟在埃及里面当宰相，他实在太好了， 太多好朋友了，好朋友多到什么连法老也很喜欢的乐师，是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哎呀哥哥弟兄弟，我要知道他们，认识他们，就是这样。爱的关系会有产生连锁反应的。到时候呢啊，法老就怎么说呢，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
啊，法老王要把他搬来，不是说他们要来，就是他们去把他们带来。
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对，所以赐给你们就是说，本来雅各要带很多东西来跟他们买嘛，兄弟带来跟他换嘛。约瑟那时多少钱不换，雅各的当时候都不知道他的儿子是当着埃及的宰相嘛，他们带很多钱去换粮食嘛。但是法老怎么说，什么你们都可以在这里吃这点肥美的出产，你不用买。所以雅各观念说什么叫君王的美味的粮食，不是说给君王吃的，刚好相反，是君王给你吃的。
哦，
所以君王的美味的粮食是君王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他给你吃。所以雅各的观念就是，这个是给君王吃的，不是我吃的。错，是君王觉得好吃的给你吃的。
哦，
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所以君王的美味的意思就是说，免费的把最好的分给你的意思。所以雅各说，将来啊，大地出产很多很多美好的，但是出产只要美好，那目的怎么样啊？是巴结那些讨好那些皇帝吗？不是，就是说你要像埃及王这样，把最好的给你最爱的人。
哦，
所以雅各跟雅谢所说的话，就是这两个儿子为什么连在一起讲，一个就是在苦难当中生命更进步，保护他的家园，对吧？一个是在不用苦难，神就给他这么福气的一块地。但是你有得着的时候呢，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名誉，不是为了你自己这个支派这个家庭里面的得的好处，是为了谁啊？是为了身边的人，是为了其他的人，是为了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才是君王美味的粮食。你越给别人的话，你的粮食越美味，越像君王用的，
好像越付出你越得到的多。
对，所以这两个儿子来看是刚好相反的，一个在困难当中奋斗，结果能够帮助其他人，这像我们今天生活一样，你在困难当中不要放弃，也要依靠主，你要奋斗，神要继续的用你，你的见证能够帮助其他人，你的人生很蒙福啊，出生也好，什么不用做好，很简单的找一份工作，结果你就好，很快的升级成的总经理是吧？你就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有这么丰富的福气，这么多的好处，神要用你把这些好处来帮助其他人。所以一个在苦难当中，一个在安乐的福气的环境当中，两种的人生都是为了要侍奉，能够帮助其他属于神的子民，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很富有，但是不要骄傲，神要用你的富有来帮助其他人。随便做一盆生意都赚很多钱，那为什么这么奇怪呢？不要奇怪，神不是钱不是要给你的，神是钱要给你，要你帮助其他人，用在别人的身上，用在神的家，可能神要用你的来帮助不同的其他有需要的服侍神的那些地方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困难，人人是很多很多的病，在苦难当中，神也是要用你，你有很好的见证，闯过不同的困难，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讲完了亚瑟，我们来看看那个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个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雅各就讲了一句话，好像没什么，好像看到他，你也来到我面前了，那就说两句吧。然后马上要讲约瑟啊，因为下去讲约瑟的要详细嘛。拿弗他利，雅各讲的内容比较短，但是问题是因为 月色。
约瑟呀，
约瑟啊，他讲的内容很长啊。我们有人就说，因为他一直讲下来的时候，慢慢看到约瑟了，他又跟着约瑟的嘱咐又讲很长的，所以他看到 前面两个就随便讲两句了，以为是吧？明白我意思吗？因为 你读下去，约瑟讲多结果子啦，一直下去讲很多很多，一直讲到26节嘛，啊，那基本很长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其他的儿子是陪衬，最重要的看到约瑟是把一大堆话跟约瑟讲的，因为他爱约瑟嘛，而且约瑟是帮助他们整个家庭最后还是生存下来，不会面对饥荒的灾难痛苦嘛。但是呢，假如你留意看，也是需要注意的，说雅各就算怎么简单讲话，也不会随便讲一句话。你今天觉得好像是比如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动物啊，是吧？雅各是经过思考，或者说雅各他的生命里面经历过这个孩子的平常在家庭里面的生活表现，他才会讲这句话的。他出佳美的言语，这句话其实虽然是很短，也是说出雅各的心里面的话。那有人这样说啊，为什么雅各讲这句话呢？这句话这个图画很清楚的，就是说一些母鹿给抓了，那你把它放了，他就怎么反应啊？
赶快跑，
赶快跑，跑得很快。那为什么？第一，逃命嘛，是吧？第二，他说是母鹿，不是小鹿啊，其他的鹿，公鹿不是更有力量跑吗？是吧？不是跑得更快吗？更有力量吗？是吧？或者说小鹿跑得也不怎么慢啊，为什么用母鹿呢？他在这里是说，这个母鹿就是他有孩子的妈妈，他放他，他马上跑得很快呢。他赶着看他的孩子，所以第一他是逃命，第二他就看我的孩子怎么样，是吧？我的孩子会不会，我在给人抓的时候，他会不会现在在躲，现在这不知什么地方，他很紧张他的生命安危，所以他跑得特别快，所以他用这个词来表达，就是一种因为亲情，在他心里面，他又为了他的家庭里面他爱的那个人拼命的奔走，狂奔啊，他安全，他的生命，对他的忧虑，他马上就找到答案。这个比一些所谓参加赛跑的人啊，速度更快，他就出了正常体能能表达的速度，因为他内心很关注某一件事情。所以雅各这样说，就说这个儿子他为了家庭里面的人，他就疯狂的奔跑。下面一句他就说，他口出佳美的言语，佳美的言语跟疯狂的奔跑，为了他爱的家庭里面的他所要照顾的小鹿来奔跑，两句话怎么可以连上去呢，是吧？那有一个说法，我相信有可能是对，我们可以今天参考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他说当时候呢，他们发觉约瑟没事了，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嘛，约瑟最后跟他哥哥
相认
嘛，然后呢他们都很激动嘛，他叫他们马上回去把爸爸接来嘛。犹太人的传统这样说了，当时候所有儿子当中唯独一个很紧张的飞跑的回去找他爸爸，那就是拿弗他利。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呢是跑得最快的，本来是，但是但发觉有这么好的美好的佳音啊，他们就是快点回去告诉爸爸，他们人多嘛，他最后还是一个人先飞奔狂奔回去告诉他爸爸。他知道他爸爸一定很开心，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当时他不知道那个宰相约瑟是他们的弟兄，他们不知道，就是要他们把他的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来嘛。当时候雅各很无奈，家里面要吃饭是吧，没有食物，离开的时候是吧，小孩子也不在了是吧，所有儿子都不在了，最后一个人带去了。你可以想象当时候雅各在家里面孤独的一个人，小儿子去了可能不能回来，其他儿子去了可能没人回来是吧，因为小儿子找一个什么不车，他们都不敢回来，那家就散了是吧，没了。 所爱的不在，所有人走了，最后还是允许他的哥哥把便雅悯带去埃及。当时候雅各是心里面很担心，很担心，觉得约瑟已经死了，他所最爱的约瑟死了，代替约瑟就是便雅悯，所以很不高兴，很担心。到时候他们把他带走，你看他心情怎么样，是吧？所以当拿弗他利回来告诉他的时候，犹太人的传统说拿弗他利就是飞跑的回去又告诉他爸爸。所以你看那个心情真的好像一个，这里一句话，母鹿被释放了，疯狂的奔去找他最亲爱的亲人，找他的爸爸，告诉他爸爸说小儿子现在回来了，而且还有更大的更美好的讯息要告诉爸爸，就是约瑟他也没死，他现在还当了埃及的宰相。你看这个很真的很美好的言语，是吧？很美好的话。所以呢，雅各就想起了当天拿弗他利飞奔的回家来告诉他这句话，他就口出加美的言语，从他口出出来。他为什么要这么飞奔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好消息。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雅各讲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雅各心底里面回味无穷的两句话，为了所爱的亲人飞奔的要告诉他一个安慰的好消息。下面念过的我们也知道了，当时候雅各不相信，他太好消息太好了，不可能这么好，是吧？最后呢，雅各看到法老派他些马车来的时候，他才相信。他说不相信，你们在骗我是吧？太美好的故事，美好到一个地步，雅各也不能相信，太过加美的言语。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生命记》33章啊。摩西呢也给那个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有
祝福
祝福嘛。我们来看一看，那摩西听过了雅各讲的，那他讲什么呢？33章23节。
那《生命记》的33章23节，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呀，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好，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啊，摩西还没有进去迦南地。他讲预言说：“你进去之后，分地呗，就分什么地给你啊？那南方的地跟西方的地，哇，那你什么叫西方，什么叫南方啊？那整块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吧？”你分两块了，等于二分之一拿走了，是吧？等于这样，是不是啊？不是。结果呢，我们也知道，当约书亚他们进到迦南地替他们抽签分地的时候呢，拿弗他利所抽的地啊，不是西方的地，也不是南方的地，是什么地方的地啊？是在北方的地。
哦，那不是不一样了吗？
对呀。
那谁说错了？
好，然后我们来看清楚的摩西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西方和南方为业这句话没有说出那个地那个界限怎么分的，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好像用地图能够画出来的一个疆界，不是，他就想一个大概这个地方都是你可以去的地方，你喜欢去你就可以随便可以去的地方，等于讲。然后我们来看西方又可以翻译成为海，那有没有错呢？没错，因为后来的以色列当他们说海的时候呢，不是指地中海，就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地图就是地中海了。但是这个海呢，这个以色列他们说海的时候不是说地中海的，他们说什么呢？说加利利海的。
加利利不是湖吗？
对，也就加利利海嘛，
也
提比利亚海嘛，
海，对，
他们就也叫海，这个海呢就是以加利利海，不是在西边呢，是在东北边呢，整个以色列地的东北边呢。在中国也有个我们叫这个湖叫西湖吧，是吧？那西湖是不是在你住的地方西边呢？
那应该不是呗。
那怎么不应该不是？你看你住的位置是什么地方，是吧？所以西湖是个名字，其实没有表示它在
西边
的这意思。所以这里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海这个观念呢，就是某一个海它能去，所以这个说法呢说的很模糊的，可以是可以不是的，这个海呢 基本上面就是可以说是指到地中海，但是这个海呢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后来所称它为海，讲到那个加利利海，这两面都可以说到。很明显的西方的地，西方这个字没有表达出很严格的位置，只是一个很没有位置的很大的空间，你可以去。和南方为业，南方也不是地方，就是说他最后他抽签住在北方嘛，是吧，他南方他也去了，所以从北方的拿佛他利，用摩西的讲法来说呢，就是他从北方定居，但是他的行踪啊可以走遍什么大江南北，
这个意思，
东西南北，所以到处都是他脚踪，就是这个意思。
Thank you. 是你与我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